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今天我们就读十八节。罪人因着信接受法理的救赎，被定罪，被称义，这一句话就包括了罗马书一章一节到五章十一节的经文。其中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是整本罗马书的引言，我们上周已经读过了，是讲到神的福音。保罗作为神的仆人和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。当保罗开始尽职侍奉，他一方面在灵里侍奉神，一方面把人服侍到神儿子的福音里，也就是把福音中客观的真理经过使徒的恩赐，成为可以让人享受的恩典，来兼顾圣徒，并且服侍者和被服侍者在信心中同得安慰。这段引言结束在两个重要的宣告：第一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；第二，义人并因信得生并活着。罗马书着重在义人这个词，义人如何得生呢？就必须接受法理的救赎。义人如何活着呢？就必须经历生机的拯救。我们先来看法理的救赎。保罗像个严谨的律师，法理的救赎虽然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大功，但是每一个蒙恩的圣徒必须先在信心中接受，才能得着救赎的恩典。如何在信心中接受呢？第一，要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根本无法救自己；第二，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，这样就能够得着法理的救赎。保罗唯恐我们不认识自己是罪人，就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一段经文专门讲到定罪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罪和定罪。罪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hamartia， H-A-M-A-R-T-I-A， 本来的意思就是 missing the mark， 就好像一个人射箭偏离了爬心，没有射中目标。这和我们一般对罪的观念不同，我们都以为做错的事才犯罪，但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却是偏离了目标。什么目标呢？当初神造人，给了人很高的地位和使命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，人的里面外面都像神，神要人来代表神管理他所造的万物，这是神给人的目标。当人偏离了这个目标，人就犯罪了。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违背了神的诫命，偏离了神造人的目的，人就犯罪了。人类第一次犯罪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，罪就进来住在人的里面，成为人的罪性，就是罪恶的性情。这罪性就世代相传下来，只要是父母生的，因为父母都有罪性，生下来的孩子就有与生俱来的罪性。我相信有孩子的圣徒们都可以做见证，小婴孩生下来真是可爱，但是他们不需要人教，就会有罪性的彰显。通常婴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no， 第二句话就是 more， 显出人性的背叛和贪婪。所以人不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，而是人生下来里面就有罪性，这个罪性使人犯罪，而当人犯罪之后，外面就有了罪行，也就是犯罪的行为。圣经中讲到罪，有时候是指罪性，有时候是指罪行，中文看不出来都是同一个罪字，但是英文就很清楚，讲到罪性就是用 sin， sin， 讲到罪行就用复数的形态 sins， sins。 保罗在罗马书里的用字非常精准，在一章十八节到五章十一节提到罪这个字，大多是用的复数形态 sins， 因为这一段经文是针对人的罪行。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提到罪，大多是用单数的形态，就是 sin， 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处理人的罪性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代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，使我们的罪行都能够得着赦免，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请注意这一节里面的罪是复数形态，是指我们的罪行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，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宣告在他从死里复活得着荣耀的时候，信他的人就要领受圣灵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。这里我们看到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和我们的情欲相争，人如果顺服圣灵，就能够胜过人的罪性。明白了罪性和罪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定罪。希腊文是 krino， K-R-I-N-O， 英文通常是用 judge 或者是 condemn，中文都翻成定罪。一般说来，当一个人的言语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界限，就能够根据法律来定他的罪。但是我们前面说过，圣经中的罪是指人偏离了神的旨意和目标，因此圣经中的定罪也不是指人违反了神设定的律法，而是更根本的，当人离开了神，没有神，就被定罪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原来不信耶稣基督就构成人被定罪的原因。圣经中的信是接受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得着救恩，罪就能够被赦免。但是如果不信，不接受救恩，罪就还在，人就被定罪了。认识了圣经中的罪和定罪之后，我们再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，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我们先来看一个特别的词，就是不虔不义。不虔中文的意思好像不是那么清楚，英文就很直接 ungodliness， 没有神的样子，也就是不给神应得的荣耀和尊重。这是讲到人对神的态度，敬虔是尊重神，而不虔就是不把神当神。不义英文就是 unrighteousness， 也就是人的言行违反了神公义的法则。这是指人在生存环境中的行事为人，敬虔是人对神的态度，是纵向的，是往上的。公义是人待人处事的法则，是横向的。敬虔和公义就形成两个坐标轴，纵轴是向神是否敬虔，横轴是对人是否公义。这两个坐标轴就产生四个象限，也就是把人分成四类。第一象限就是对神敬虔，对人公义，这是指蒙恩得救的圣徒。当人向神敬虔，人与神的关系很好，神的属性像爱、光、圣、义，这些都是可交通的属性 commutable attributes， 这些神的属性可以借着圣徒与神的交通而分享给圣徒。 当圣徒把这些神的属性组织在自己的身上，就产生出人性的美德，他就能够活出一个对人公义的生活，并且这义的标准是按着神的标准。第二象限是对神敬虔，但是对人不义。这马上带出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对神敬虔，他就不可能对人不义。树从它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是好树还是坏树，因为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既然他对人不义，就说出他对神的敬虔是表面的，不是真诚的。所以这个象限也可以称为是假虔不义。第三个象限就是不虔不义，就是对神不敬虔，对人也不公义。其实也就是今天经文所提到的不虔不义的人。第四个象限就是对神不虔，但是对人自以为公义。因为一个不尊重神、不把神当神的人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义，因此他的义都是自以为义，以自己为标准，这是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保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律师，他要来证明人都犯了罪，并且都被定罪。他就用敬虔和公义把不信的人分成三类。他先从不虔不义的人开始，这段论述就是我们这一周的经文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。接下来他就处理第四象限，就是对神不敬虔又自以为义的人。这种人特别喜欢论断别人。二章一节到十六节，保罗就来处理论断人的。接下来保罗处理第二象限，就是那些自以为敬虔的犹太人，却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。罗马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，就是处理犹太人的问题。最后保罗做一个结论，就是针对所有不信的人，从三章九节到二十节，保罗带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一个义人都没有。明白了保罗如何把所有人都包括在神的定罪之下，我们回到十八节。神的愤怒，愤怒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O-R-G-E, Ouch, 英文就是 Wrath, 这不是暴怒，不是神控制不住情绪而突然发出烈怒，而是一种确定的、持续的、可控的强烈情感，通常是针对某一件特定的事。这种情绪强烈到一个程度，神就会把他的义怒从天降下，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像在创世纪十九章，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恶贯满盈，神必须要施行审判，神不能违反他自己公义的原则。但是索多玛城内还有一个义人罗德，神就特别差天使去领罗德和他的妻子女儿离开了索多玛，然后神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，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。神在他的义怒中施行审判时，还愿意拯救那一个畏罪心中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不虔不义的人，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吗？我们不信耶稣，不给神应得的荣耀和尊重，有人向我们传讲福音，我们还抵挡真理。那时候我们还沾沾自喜，说自己是大过不犯，小过多可原谅，却不知以自己的标准来定大过和小过，根本达不到神绝对的标准。在神的律法中，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因此当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们都落在神的愤怒之下。有一天我们接受了福音，我们就从这不义的领域搬到了义的领域来，不是说我们变好了，而是耶稣替我们还了罪的代价，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义。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 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我们本来都是不虔不义的人，抵挡真理，不尊重神，行事为人按着自己的标准，却不知那完全够不上神公义的法则。感谢主，神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我们接受了救恩，又搬到神爱子的国里，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神称我们为义，我们才有地位能够来到神的家中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且与其他圣徒一同学习敬拜，一同学习侍奉，一同在生命上成长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身边的福音朋友，也赐给他们得救的智慧，能够早日接受你做他们一生的救主，让教会满了生养之福，也满了乳养之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